讲到这个成圣，还记得成圣两个层面分别是什么？一个定义性的啊，另外一个是渐进性的。OK， 定义性的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和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对吧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OK， 什么是定义性的或者是确定性的成圣？OK， 身份的认定。什么是渐进性的成圣？过圣洁的生活。 OK， OK， 所以在比利时信条里面用的语言是什么？过新生命的生活，对吧？比利时信条第一句话里面提到了这两个层面，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另外两个词来说这个确定性的或者定义性的成圣，我们把它叫做 consecration， 对吧？归上帝为圣，归耶和华为圣，对吧？他从一种礼仪性的层面上，从 ceremonial 的一种层面上，他成为圣洁，不是从道德的层面上，对吧？可能一个被按从礼仪性上被归为圣的一个祭司，他的道德并不如一个其他支派的以色列人，但是他只有他才能进到圣所里，那个其他的支派的以色列人进不去，不管他的道德有多圣洁，他进不去，对吧？所以这个是可以从这两个层面来理解。OK， 然后我们上周就讲到了成圣跟信心之间的关系。谁还记得成圣跟信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成圣是什么？
信心是基础。
信心是基础，成圣是什么？是结果，对吧？果子。用信条的话说，这信心的善根，对吧？所以信心是根。如果我们把一个人的生命形容成一棵树的话，对吧？那个信心是那个根部。它是汲取养分的地方，对吧？然后这个成圣的生活，成圣善行是结出来的果子，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才能够成圣。所以我们上周主要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提到的是成圣是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道德上的改进？不是，那成圣是什么？人性本身的改变，对吧？就是圣灵的重生的工作，使我们有罪堕落的人性被复活，被重生，然后被激活，对吧？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把成圣缩减为人靠着自己的意志来进行道德自我改善的一个过程。OK， 好，那很好，我们今天就继续往下讲。首先我们要讲的是成圣跟称义之间的关系，成圣跟称义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面谈到的是成圣跟称义是区分，我们要区分但不割裂，区分但不割裂。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区分，因为这是整个宗教改革的跟罗马天主教的辩论的重点的，就是罗马天主教没有区分成圣跟称义，他们把这两个混为一谈了，所以而且颠倒了这个次序。他们认为，罗马天主教认为，一个人必须成圣到一个地步，行出了自己的圣洁的生活之后，才能被上帝接纳。那宗教改革说不，我们是首先被上帝称义，然后才能够成圣，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区分，我们在几个层面上去区分这两个概念，对吧？首先一个是，还记得回顾一下称义所处理的这个救赎的恩，这个救赎的益处所针对的是什么？是罪的哪个层面？如果说罪有这个。罪有罪责，罪在法律上的责任， 法理性的层面，对吧？法理性的层面和罪的污染，对吧？罪的污染，或者是这个是物理性的层面，对吧？法理性和物理性，称义所处理的是哪个层面上的？称义所处理的是哪个层面的？法理性的层面，对吧？所以上帝是首先称我们为义，法庭的宣告是吧，称我们为义。然后那成圣所处理的是什么？是物理性的层面，对吧？所以他是从本质上重生一个人的生命，然后开始使他能够行出道德上的一个改进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对，所以这是成圣所处理的，这是称义所处理，所以他俩处理的目标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区分所在，第一个区分是在于他们的目标不同，对吧？他们针对的处理的罪的层面不一样，对吧？那第二个方面是他们的形式不同。他们的形式啊，刚才我刚才也提到了，对吧？称义是法理性的形式，这当我用这个词的时候，我是在用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对吧 ？Form， 这个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上的一个概念，但是你们不用特别的去问，你就知道形式上称义是法理性的，而成圣是物理性的，所以称义所指的是义的归算，而成圣指的是义的形成。对吧，在你里面做成你自己的义，这是形式上的不同。第三个层面上是这个行动的主体不同。在称义当中，称义的这个行动这个行为，谁是主体，谁是做出这个称义的行为的主体？是上帝，对吧？是上帝在宣判宣告说称你为义，对吧？那在成圣当中，谁是这个行为的主体？是人。尽管我们也说成圣是上帝的恩典的工作，对吧？但是在这里面行动的主体是人。第四是程度上的区分。称义这个行为是不存在程度的，没有先称你10%的义，然后下一秒再称20%，它没有一个过程，它是没有过程的。上帝宣判你是义的，你就是100%是义的，就是这个称义是一次永远的。但是成圣是不是有程度的？
有
对吧？你昨天要比你今天要比昨天要更圣洁一点，是吧？也许不一定，对吧？就是也可能回旋的嘛，也可能走回头路，对吧？但是它是会变的，对吧？它是有程度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称义跟成圣是不同的。最后的话，我想就是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次序上的不同。谁在前，谁在后？称义在先，成圣在后。 OK， 非常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的确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不能把这两者混淆在一起。但是我们谈到这么多区分，我们还是要说这是一个很重要，就是针对反律主义者，我们还是说称义跟成圣是不能割裂的。我们不能说一个被称义的人他可以不成圣，这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要谈一下这个不割裂性。这种不割裂性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去谈的，一个是可以从上帝本身的工作的角度来谈。父对我们的罪所采取的行动不仅仅是赦免我们的罪，对吧？上帝也应许我们要把我们从罪中救拔出来，所以不受罪的捆绑，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仅读到说上帝要赦免我的罪，比如说像耶利米书第31章，那里面提到说将来我要与我的百姓另立新约，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我要赐给他们新的心。所以赦免罪，这是指的称义， OK， 是法理性的层面，我赦免他们。但是我不仅要停在这儿，我不仅赦免他们的罪，我还要给他们一颗新的心。这是什么？这是成圣，我要更新他们的生命。所以上帝的应许包含这两个部分，所以这两个部分是不可能割裂的。因为上帝是信实守约的上帝，所以他说的话是一定100%实现的。所以那从圣子上帝的工作的角度，所以我们谈不割裂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父子圣灵的工作的角度去谈。刚才提到的是圣父的应许的层面，这个既应许了称义，又应许了成圣。从子的工作的层面上来讲，圣子不仅为我们的罪死，也为我们的义复活。所以不仅是赦免我们的罪，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的可能性，他的复活赐给我们一个过新的生命的可能性，对吧？所以这是子的工作，保证了称义跟成圣之间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罗马书6章说，我们不仅与他的死联合，我们也与他的复活联合。所以这种复活代表的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那从圣灵的工作当中来讲，圣灵被赐给我们，既为了我们的称义，又为了我们的成圣。所以想到圣灵被赐给我们，使我们有了儿子的灵，使我们获得了儿子的身份，对吧？因为这个灵，圣灵是圣子上帝的灵，所以我们可以，所以被收养，所以收养和成圣有的时候被放在是同一个层面上来谈。从法理性的层面上，我们被称义，被称为是神的儿女。但是同样，圣灵被赐给我们是要更新我们，对吧？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是成圣的层面。所以从圣灵的工作角度来讲，圣灵的工作也联合了我们的称义跟成圣。有的时候把这个不割裂的这种方式，在神学上会把成圣跟称义称之为基督的基督工作的双重益处，叫做，我之前也提到过，叫 duplex beneficium， 基督工作产生了双重益处，不仅使我们罪得赦免，也使我们的生命更新。因为所有真正相信基督的人都是被圣灵重生的，如果被圣灵重生的人，他就是会愿意活在义中，而不是活在罪中啊。OK， 所以这是成圣跟称义之间的关系，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成圣跟称义之间的关系 ，OK，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讲。接下来要讲的是这个成圣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有的时候在英文当中比较模糊的去都用一个词来说，叫做 necessity。necessity， 但是这个 necessity 里面有这两个层面，有这两个含义。一个层面叫做必然性，中文你这样区分的时候你就知道两个都是必须的，对吧？但是必然性指的是什么？用英文可以表达就是 inevitable， 对吧？必然的。那必要则更多的是从这个行动的主体的意志上考虑啊，它是有这样一个道德的一个推动性，一个强迫性所在，或者是一个推动力所在，是吧？它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那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谈这个必然性跟必要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可以从这个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和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这个角度来看，是吧？一个确定性的成圣，或者是当一个人被圣灵重生的时候，他的身份就发生了改变，他的定义就不再是在亚当里的人，而是在基督里的人，他就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义的奴仆，他就是一个重生的，是上帝的子民，而不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的人。所以从这个确定性的成圣的角度来讲，他的成圣是必然的，因为他的身份已经发生变化了，所以这种必然性是从这种确定性的成圣来相对应的。所以你看到《比利时信条》里面的语言，那里提到说，不可能不结果子啊。你看他这个语言说的，不可能不结果子，所以他强调的是这种必然性，是吧？这圣洁的信心在人里面不可能不结果子。那从这个 progressive 的角度，从这种渐进性的角度来讲，他又强调了说，一个信徒，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有这种道德的责任，是他必须要成圣。啊，这里面所讲的不是只是单纯的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是吧？你的成圣是需要努力的，是吧？如果你努力的话，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如果你懒惰，如果你疏忽成圣，那么你就不会取得很大的进展。所以这种必要性是对于信徒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会在圣经当中看到许多这种对信徒所说的命令式，对吧？这种律法的应用叫做第三重功用。所以律法不仅仅是叫我们知罪，律法也督促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不是为了换取我们的救恩，而是告诉我们这是你回应救恩的正确的方式，对吧？今天你已经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了，你已经被上帝拯救了，那么你应该怎么样向上帝感恩？犯罪吗？不是，你应该过圣洁的生活，来彰显你对上帝的感恩。所以这种必要性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比利时信条》里面提到了这种必要性，他用的语言就是这种信心绝不会使人疏于过敬虔和圣洁的生活。如果你对福音的理解让你不太在乎过敬虔的生活的话，那么你对福音的理解是错的，那么你会陷入到错误的反律主义当中。所以敬虔的成圣的生活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呢？
不是，是必要的，
对，不仅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并不是基于我们要靠着这个圣洁的生活去成圣，去称义，去获得救恩，而是必然的，而是这是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的必要的途径。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如果你们继续翻往后翻到海德堡要理问答，可以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86问，那里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展现，就是关于这个成圣的必然性跟必要性。海德堡要理问答第86问，那里面说，这个我们既然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获得救恩了，对吧？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的，那么我们为啥还要行善嘞？你就可以不用行善了吗？对不对？你可以想干嘛干嘛，吃香的喝辣的，对吧？吃大肉喝大酒，舒服，对吧？我说 那怎么回答的？第八十六问。OK， 好，现在我要让你们做一点这个文本分析了哈。在你们刚才所读到这个回答当中，哪一句话告诉你成圣是必然的？来，大胆的说。借着圣灵更新我们。对，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的成圣是必然的。因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更新我们。OK， 是圣灵的工作保证了我们成圣的必然。那告诉我，必要性体现在哪儿？这种渐进式的成圣的这种必要性体现在哪儿？OK， 是那个，对，所以就是好使后面的那个那么一大堆都是这个必要性的原因，对吧？好不好使？好使，对吧？好使。看这个脱口秀，看这个谐音梗看多了有点不太好，对吧？就是，所以你们简单来分析一下这种必要性有几个层面。第一句话说什么？好使我们向上帝能够知道怎么向上帝表达感恩之心，对吧？你被人从坑里面救出来，让你拍拍屁股走了。上帝把你从地狱的深坑里面把你救出来，你就说啊，谢了哈，我走了，我该干嘛干嘛去了，不可以的，对不对？所以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他是知道说 OK， 现在我属于他，现在我属于拯救我的这个人。像你原来是在奴隶市场里面被最奴役的那个奴隶，然后现在耶稣基督来用他的宝血付了赎价，说现在我要买他归给我。然后呢，耶稣把你从那个奴隶市场里买出来的时候，你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你要向他献上你的感恩。那你怎么感恩？过敬虔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不再过罪的生活，对吧？所以这是第一个成圣的必要性的原因，是我们要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感恩。那第二个原因呢？等一下，不着急，不着急，慢慢来，对吧？然后他说，而且他自己也可以因我们得到称赞，对吧？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就像那天这样说的，对吧？飞行图说，你们这帮人还基督徒呢，对吧？一天人模狗样的，对吧？就是什么做什么这些东西，还比那飞行图更缺德，对吧？这样上帝得到称赞了吗？没有。所以我们的成圣的必要性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是让上帝的名得到称赞，不是让人夸赞我们，而是当他们看到说 OK， 我这些人真的不一样，这些人可以舍己，这些人可以自己左脸被打了然后把右脸伸过去让别人打，这些人可以自己的外衣被人扒下来礼也送给别人，这些人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使上帝得到称赞。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这一点，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应该的，对吧？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所应该有的。但是你忘记了有很多的时候，这是你为上帝做见证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一人受苦，并且怀着感恩的心、喜乐的心在受苦的时候，恰恰是荣耀上帝的一个时刻。这圣经不断给我们看到的，一人怀着喜乐的心受苦，是对上帝最荣耀的一个最佳的见证。所以这是第二个必要性。然后第三是什么？我们可以因着成圣获得什么？确定自己的信心。所以这里面谈到了我们得救的确据。所以你看，前两个是对上帝，然后后面这开始针对受造物。 首先提到受造物的时候，提到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成圣对我们自己有什么作用？是有没有说是使你能够被称义？没有。有没有说是使你能够得救？没有。说的是什么？使你能够确定你的信心，使你能够增强你的得救的确据。这是你的成圣的一个，对你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你说我到底信没信耶稣啊？对吧？我到底，对吧？我感觉我信做基督徒做这么多年，我突然不知道我得没得救了，对吧？然后想想，哦，我还是我的生命还是在改变的嘛。我可以看到说 ，OK， 我在不断的与罪挣扎，我在更加的认识我自己的罪，然后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的胜过我的罪。我看到说我这一路的这种改变，可能只是小小的一步，但是我真的在改变。OK， 你这样是这时候你可以获得得救的确据。然后第四是什么？赢得他人归向基督，使上帝的名得称赞。但是同时别人看到你说 OK， 这些人是我在这个地球上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样一群人啊，我也想像他们那样。我怎么能够成为像他们那样？我应该信靠耶稣基督，你就赢得他人归向基督啊！就为了他人的救恩，为了福音的广传。所以你看到这四个原因是必要性，对吧？必要性的四个层面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给你提到的，向上帝的感恩，上帝的名得到称赞，我的信心得到坚固，赢得他人归向基督。这里面没有一样是为了你自己的救恩的，只有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明白说 OK， 这个是称义跟成圣的次序的问题。我已经称义了，我不用在乎，对吧？我不用害怕担心我明天会失掉我的救恩。所以在这样的心态之下，我再去行的善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上帝，出于爱上帝的心，出于爱邻舍的心。否则的话，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出于我自己的自私自爱和恐惧的心啊。那为什么我们的成圣不可能带给我们救恩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成圣的完美的程度。成圣的完美的程度，这讲不知道要讲，这一点不知道要讲多久哈。嗯，说短也短，说长也长，对吧？我们在今生的成圣能够到达什么完美的程度呢？比利信条怎么说？此外，我们虽然行善，但是我们无法依靠我们的善行得救，因为什么？没有任何善行是不受肉体污染而理应受罚的。画上重点，这重点一句话。比利信条告诉你啥？你这辈子所做的没有一件事儿是不应该被上帝惩罚的。你包括你的善行里面最好的，是吧？你这辈子活了80岁，对吧？你就挑吧，到上帝面前，你挑一个你做的最完美的善行拿出来，在上帝的审判面前，上帝说，这个最完美的善行也被你的罪玷污了，也要受到刑罚。上帝要刑罚你的善行哎，上帝没有说我要刑罚你的恶行，上帝说我要刑罚你的善行，是比利信条所说的。这并不是比利信条越过圣经的界限所说的。嗯，如果你们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64章，那里面以赛亚先知说，我们都是污秽的人，我们的义如同污秽的衣服一样，如同破碎的衣服一样。以赛亚先知没有说我们的罪像污秽的衣服，他说我们的义像污秽的衣服。所以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的那些善行，在上帝面前是污秽的衣服。所以比利时信条并没有夸大其词，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我们的成圣没有一样的善行是足够完美的，可以通过上帝的审判的。所以他这里面提到了罪的不完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义的不完美，我们的成圣的不完美的原因是 罪的玷污，罪的污染，这个罪的污染还在，这个罪的污染还在，对吧？就是你说我明明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儿，我扶老奶奶过马路，对吧？我学了一份做好事儿，我看了一个老奶奶，我扶她过马路，就是我就比个简，做个比喻哈，对吧？不一定是过扶老奶奶过马路，可能是另外一个。你把这个我扶老奶奶过马路这件事换做任何一个事儿都可以。那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只要你的动机当中掺杂了任何自私的成分，这个善行就被污染了。哪怕你自己内心生发了一丝的骄傲，对吧？你看我扶了他过马路，对吧？那旁边那个人没有扶他，我比他是不是更好一些？你的心中生发了一丝的骄傲，你刚才所做的这个善行就被污染了。所以我们的罪，所以你想想，你做哪件事儿没被污染过？你做的所有的事情，包括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包括我现在给你讲的这篇，对吧？成圣，关于成圣的这个，都被罪污染。那所以我们的成圣是不完美的。圣经当中提到了，罗马书第七章提到了这个两个律之间的征战，对吧？一个是遵行律法的律，一个是当每当我想要遵行律法的时候，就有肉体的私欲的律与我征战了。而且是特别有意思，对吧？你不说还好，你一说它就一定是反着来的。就是你养小孩你就知道了，对吧？你养个 toddler, 对吧？你不说还好，对吧？你一跟他说，你说哎，把这个放回去，他当他听到律法的时候，他心中马上就有一个悖逆的律就起来，我就不放啊！你跟他说那个，对吧？你要是反着来说，他就又反过来给你弄，对吧？就是都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晚上吃这个好不好？就不，你要想让他吃那个，你就跟他说，我们今天晚上就不吃这个。他说不要，我就要吃那个。就是这个心中的这个律一定是反着律法来的，对吧？啊，所以这个需要智慧，对吧？需要智慧来。然后加拉太书第五章提到圣灵跟我们肉体的征战。保罗说，如果律法不告诉我什么是贪心，我还不知道啥是贪心呢。结果律法来跟我说不可贪恋，就完了。我这贪恋就呱就起来了，对吧？就是律法越说不可贪恋，我就越想贪恋啊！我看这个我想要，我看那个我也想要，对吧？就是。所以罪的污染使得我们的成圣不完美。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耶稣教导你咋祷告？赦免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你的成圣有如那么完美的话，耶稣不用教你这句祷告。耶稣教你这句祷告的事实就告诉你，在你的基督徒一生当中，你就这么祷告的，就告诉你你的成圣都会不完美的，所以你要常常的求上帝赦免你的罪债。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许多圣徒的例子，大卫他怎么祈求上帝赦免他的罪，你想到先知以赛亚，他说我有祸了，对吧？你想想属神的先知以赛亚先知，对吧？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说他有祸了，他说我活在嘴唇不洁净的民当中，我自己的嘴唇也是不洁净的。一个先知是用他的嘴宣讲上帝的话语的人，是上帝话语的出口，说他自己的嘴不洁净。所以就是他可能平时说脏话说的比较多，对吧？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上帝说拿个那个萨拉佛过来，拿个炭放在他嘴上，炭火象征上帝的审判和赦罪，把他的嘴审判了，但他使他的罪得了洁净，对吧？就是用上帝的圣灵的火去洁净他的罪。所以因为我们的这里面我就没有太多写罪的污染告诉我们，对吧？然后提到这个我们主导文告诉我们这种现实，然后圣徒的见证也 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成圣是不完美的。所以成圣所得出来的个人的义无法作为我们称义的基础。他说他们在我们的称义上都算不得什么，比利时信条说，因为什么？我们是通过信靠基督而称义，甚至在我们有好行为之前，否则那就不是好行为。正如树不是好的，所结的果子也不可能是好的。 OK， 在成圣的完美程度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没有问题的话，我打算花一点时间简单的，你们累不累？想不想停了？停在这儿吗？我花一点时间，因为这个是连在跟这儿连在一起的，但是换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视角。我之前在说的是每一个教会都会有受到它的传统的影响，那么现在我来讲一下，就是说在教会历史上认为成圣是可以达到完美程度的一些教导，也就是不认同比利时信条所说的我们的成圣在今生是始终被罪污染的这些传统。历史上相信有一种教导叫做完美主义，对吗？这个完美主义不是我们平时今天所说的啊，你是个完美主义者，不是，它是真的完美主义，对吧？就是你真的可以在这今生当中有某一个时刻开始完全的摆脱罪 ，perfectionism。历史上有一些基督教的思想家或者是一些传统教导这种完美主义。那第一个你们需要知道的人，他的名字我已经提到很多次了，他的名字叫做柏拉修 Pelagius 柏拉修。柏拉修是整个基督教历史上可能是最有名的早期的这种律法主义者、道德主义者，教导人可以在今生完全进入到无罪的生活当中。所以初代教父他跟奥古斯丁打架的，对吧？我上一周也提到，我经常提到这个人，这个人是最有名的跟奥古斯丁吵架的人，对吧？但是除了跟奥古斯丁吵架之外，他跟其他的教父都吵架的。那其中一个跟他吵架的就是耶柔米 Jerome。耶柔米是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的那个教父啊，他是奠定了整个西方教会的文本基础的，这样他很牛，对吧？那耶柔米称柏拉修，叫他是 the preacher of the sinlessness， 就是柏拉修是那个宣讲无罪的那个传道人，对吧？他在他讲道里面就讲人是无罪的。所以那柏拉就认为，人既然天生没有从亚当继承下来的原罪，那么人生来就是一张白纸，那么人就有可能过一个，从理论上来讲，有可能过一个完全无罪的生活。所以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当中来抵御柏拉就的教导，他这样写道，他说柏拉就主义者甚至宣称义人在这个世上可以是没有罪的，就算是在这个必朽坏的生命当中，基督教会是由这些人组成的，所以基督教会是没有皱纹、没有瑕疵的。然后奥古斯丁非常的厉害，对吧？奥古斯丁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耶稣就没有必要教导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他说你把眼睛闭上，你听，在这个全地上基督的教会怎么祷告？免我们的债。这就证明教会是有罪的，这证明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依旧是在罪的污染之下的，所以他们要这么祷告。所以奥斯汀用主导文来反对柏拉修，非常厉害。那在柏拉修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新柏拉修主义，虽然柏拉修被教会定罪，但是新柏拉修主义就在中世纪开始发展出来。那到了宗教改革时期， 我们看到这个罗马天主教、苏西尼主义、重启派，这些都可以被称之为叫做新的柏拉图主义。那他们从或多或少的从某种程度上教导，这种人是可以遵行律法的。所以新柏拉图主义，你可以看罗马天主教，虽然罗马天主教也教导人有原罪，在亚当里堕落等等，然后苏西尼派和重启派。很快的，我会马上越过这个，然后谈一点跟近代教会有关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罗马天主教在天特会议 The Council of Trent， 这个是整个奠定了罗马天主教反对宗教改革的教义的这个基础。在天特会议第六会期第十八条条款当中这样说，若有人说上帝的命令不可能被在恩典当中诚意的人遵守，愿他受咒诅。听明白了吗？如果有人说上帝的命令在那些已经在恩典当中成为义的人还不能遵守的话，愿他受咒诅。所以天主教教导说，如果你在恩典当中你是诚意的，对吧？那么你就能遵守上帝的律法。那很显然他是在针对宗教改革说的。宗教改革像比利信条会说，就算我们在已经是称义的人，我们已经在恩典当中，但是我们每所有的义行都被罪污染，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无法遵行上帝的律法，完美的遵行。那苏西尼和这个亚米念派，他们都认为罗马书第七章指的是并不是在恩典状态下，像保罗在第七章所讲到的。 OK， 那越过了第十六、十七世纪，我们来到近代。从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第一次大觉醒运动就是以这个约翰卫斯理为代表的，和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是芬尼。我提这么多人名会不会让你们犯糊涂？所以我把这些人名都写在这上面，让你们能记下来，因为我会经常提到他们，知道吗？芬尼，所以威斯里代表第一次大觉醒，芬尼代表第二次大觉醒。那从芬尼之后，和他同一时期的有，在十九世纪有一种神学叫做凯西克，叫什么？凯西克神学。是这么写对吗？凯斯维克，凯西克神学。这种神学或者有的时候称之为叫做更高生命运动 Higher Life Movement。 所有的这些运动当中，他们都有一个类似，有一个相似点，就是他们教导说在圣灵的给所有信徒的这种救赎次序，就是使一个人重生，给他信心，让他称义，让他成圣，然后最后让他得荣耀，在这种救赎的恩惠之外，在圣灵的这救赎恩惠之外，圣灵还有一种超自然的第二次的祝福的机会。那这种第二次的祝福在这些语境下，就是说能够使信徒的生活进入到一个全然成圣的状态 entire sanctification， 使他完全摆脱罪，完全无罪，然后他所做的全部都是百分之百的公义圣洁。所以这是这些运动的一个特点。这些运动的发生的环境和背景，今天稍微讲的稍微长了一点的嘛，因为涉及到历史。这些运动发生的背景是在北美早期的这些以加尔文主义为主要的文化背景的 种教会环境下，对吧？所以你知道早期来到美国的这些都是像五月花号带来的这些清教徒啊、公理宗这些，不管他的具体的宗派是什么，但是他都是在一个加尔文主义的神学的大的背景之下，所以在那个时期的大家对成圣的理解都是跟比利时信条是相似的，就是说 OK， 我们所做的一生所做的善行没有一样是不被罪玷污的， OK， 那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对这样的教导的一个反弹，就认为说不，我们可以在今生能够变得有更好的生命。那加尔文主义者你们这么一说的话，就失去了这种前进的动力了，感觉好像很消极一样，对吧？我们要更积极一点嘛，我们是可以变得圣洁的，我们是的，对吧？所以你看，不管是卫斯理、芬尼，对吧？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向这个，像卫斯理，他们在向这在北美这些一开始来的这些工作在矿区的什么每天灰头土脸的这些工人，对吧？向他们说，你们是可以变得圣洁的吧？他们每天干嘛？工作完了就是买酒喝醉，然后第二天再去上工，对吧？说不，你的生命要是为基督而活，对吧？你们是可以进入到圣灵会给你们这样的超自然的这些礼物，让你们能够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你会感觉到那种背景之下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它带来一股复兴的运动。那这股复兴运动的背后的神学是完美主义啊，就给你这种在地上可以尝到那个圣洁生活的那个滋味，对吧？但是后来有人在卫斯理晚年的时候问他说：“你教导说罪人会在今生进入到一个完全无罪的状态，对吧？那有人问他说：那请问这个谁在今生达到这个状态？你教导这个你在今生达到这种状态了吗？卫斯理说我没有，但是他教导说是有这个可能的。”那跟卫斯理的亚米念主义神学是有关系的，所以刚才我提到了，从苏西尼主义、抗辩派这些，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的救恩论是围绕着人的意志来决定的话，对吧？你信不信主是你自己意志的选择，那么你选不选择遵行律法也是你的意志可以决定的。你只要足够的坚定，你只要意志力很够强的话，那么你就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往前多走一步，对吧？所以这种以人的意志为基础的神学就会带来这样的一个。那为什么谈到这儿呢？是因为这个19世纪的这些神学的发展形成了一股对传统的加尔文主义的批判。而就是在这个时期，是英美对中国进行宣教的时期，所以你看到这个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吧？这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以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宣教是随着鸦片战争，然后就是打开中国的大门，开始进入到中国的内陆去宣教。那当时形成的一些机构，就对华人的教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刚才我提到这凯西克主义，他建立的一个机构叫做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翻译成中文，这个机构叫做宣道会。宣道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宗派，形成一个新的宗派。那他们对在华人地区的宣教是有深远的影响。例如他们的神学院剑道神学院，对吧？就是从这个传统出来，但是我不知道具体他们现在的神学是不是还维持了这个传统，可能他们会有一些修正。在美国最大的这个传统出来的就是 Nazarene Church of Nazarene， 就是拿撒勒人教会，有的时候中文被宣言成宣圣会。那到了20世纪到21世纪的今天，这些运动后来又跟五旬节运动产生了一些结合，所以这些神学之间是互通的，对吧？如果你觉得圣灵在普遍的给所有信徒的救赎的次序之外，还有一些特别的额外的祝福，在这里面是全然的成圣，圣灵第二次祝福。那在五旬节的这神学的框架之下，就是比如说说方言呢， 比如说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啊，或者是反正是不是一般的信徒都共享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它跟五旬节运动的神学也有一些结合，所以产生了例如像这个五旬节圣洁运动，对吧？五旬节派的圣洁运动，所以你在今天的，这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环境，啊，你放在300年前，是吧？我刚才所讲的比利时信条的内容是主流，但是你放在今天，我所讲的不是主流，你在其他教会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就是你跟别人说，你知道吗？你作为基督徒，你这一生做的最好的善行也是被罪玷污的，他会说凭啥呀？他会很生气的，对吧？他，你说我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吗？对吧？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大的语境之下，所以 OK， 这个是简单谈到这个成圣的完美程度。有什么问题？
这个五旬节运动或者说极端派，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那个比较古老的诺斯底？
它跟诺斯底有一定联系，但是更直接的联系是蒙塔诺主义。蒙塔诺主义他们有这种超自然现象，跟诺斯底有一些相似。诺斯底更像是诺斯底的神学的影响更像是一种神智的哲学，你要知晓一种透过理性或者是超越理性的一种灵感所产生的一种内在的知识。对，那蒙塔奴派的话更加有包括说方言，包括医治或者是一些灵异的现象。对，他讲究的不太是内在的一种认知上的超越和更新。对，对，对，不完全是知识分子，他倒不是特别强调理性的知识，他强调的是一种灵异的知识，就不是灵异的，一种心灵的超越的这种 initiation， 就是他是神秘主义的。对，越过理性的神秘主义式的知识，所以叫神智。它不是好像我们讲知识分子的时候，好像是有点像经验派，对吧？就是一条一条一条的给你分 A B C， 对吧？我知道这些知识的储备是多少多少，但是诺斯底是不 care 的，对吧？你会什么 A B C 没有用，对吧？你重要的是有一个内心的一种超然的一个直接的连接。但他不在乎，可能你不会说方言，可能你不会有任何外在的什么神迹异能，但是你内心有这样的一个心灵上的超越。对，诺斯底的直系的子孙在这儿应该可能就是这个新纪元运动。新纪元运动里面不一定有说方言什么的，对吧？但是我不知道谁更了解新纪元运动。
宣称说诺斯底是我们的这个来源，大概没有人这样直接宣称。
不，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说诺斯底的福音书，对吧？跟正统的福音是平起平坐的，是有同等权威的。对，就是他们已经不把正统的正典当作是基督教唯一的知识来源，是吧？所有诺斯底的写作对他们来说是同等权威的，所以你可以在新纪元运动里面也可以找到他们从其他的经典，尤其是诺斯底的这些经文当中去找他们的根据，对吧？包括正道会，叫 theosophy， 我在想 theosophy， 看到吗？邪灵在攻击我了没有 ？theosophy， 这都是诺斯底的 影响。谢谢。OK，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这个成圣还得再讲一下哈，所以那个伊森在哪儿呢？不知道，伊森那个标题得改一下，不是夏，这变成中了哈。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个机会来再次的思想。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不仅是使我们罪的赦免，能够在你面前被称义，同时你要更新我们的生命，借着圣灵的重生内住，在我们一生当中带领我们奔走我们的天路。主，我们祈求你继续给我们智慧，来明白你的话语当中所启示的这一切的真理，并且真的用你的圣灵的大能来不断的更新我们，来带领我们过成圣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